每个人手里应该都有这份奖，你对没有的请举手好吗？我希望每个人都拿到这份奖，应该都拿到啊。那等一等我会解释这份的讲义。那现在呢，我们想先看一个地方的圣经，俄巴底亚。俄巴底亚书如果大家对于找不到的话，你可以先翻到前面的这个目录，我们趁这个机会可以看一下这个目录呢。如果照着我们背录目的方法是应该很容易背的啊。创出立民山舒适德撒撒王王代代拉尼斯博士真传歌赛也埃，然后呢杰特尔摩俄纳尼红哈，所以是俄巴底亚从俄开始啊，所以这个应该是一，如果是两节圣经的话，刚刚是1081页，1081页。我们看第17节，或者这样，我们从15节开始。耶和华降法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的行，他也被照样相行。这个你是指的以东来说的，因为俄巴底亚乃是关于以东的预言。所以这个前面才讲到特别讲到这个第4节，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躺卧，我必从你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个住在山穴中，前面说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那个原文有一个字呢，就叫希拉，其实就是 Petra 就是石头的意思，是个大的磐石。所以我们都知道，今天如果大家到约旦去，有一个城叫做佩特拉，是个玫瑰城，因为它的石头都是玫瑰色的砂岩。那么这个城呢，就因为它是砂岩，所以很容易雕刻，所以它不是在一个岩石上面盖房子，而是从岩石里面雕刻出一些城来，所以这叫做 Petra。 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城已经可以说失落的1000年，有1000年之久，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在18多少年的时候，那么一个人呢，到了那里，终于找到了这一座城。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的，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他们一心都希望说，他们有一天能到佩特拉。所以佩特拉呢，那么这里这个整个的俄巴底亚，就是对以东讲的。那佩特拉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可以说以东的首都，那么在那里面所拜的神其实就是以扫自己。那么这里面讲到关东的种种，那么这讲的预言呢，讲了15节，他是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所以等到最后神审判万国的时候，那你怎样行，他也被照样相见，就是以东你怎么行，神对你也怎样行。那么以东怎样行呢？以东，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时候，尤其在主后70年，那次整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人在旁边敲边鼓，在那里喝彩。那么是谁在那里喝彩？以东人说，拆毁，直到根基。那么如果大家懂得历史，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特别是在主后70年，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在过70年呢，不是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了，在那个时候呢，同时有一个帝国，就在以色列有个帝国叫拿巴甸帝国。这个拿巴甸帝国其实就是拿拜约帝国，就是我们的以斯玛利长子就叫拿拜约。所以整个的那个帝国，实在说来就是阿拉伯帝国，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记忆告诉我们的，所以有一天以斯玛利要成为大国， 那就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主还没有来以前，在一百多年，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拿巴甸帝国就在那一带可以说是很大很大的帝国。那么然后呢，然后呢，罗马帝国就和合作，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当罗马帝国统治那个带的时候，他是和这个谁联手的。所以等到他们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的时候，真正在那里敲边鼓的是谁呢？旁边在那欢呼是谁呢？就是移动。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这里怎么说，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太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就是指的那个预言说，就是那个来说的，看见吗？所以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好的话等等等等。所以呢，下面说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要怎样向你行。你怎么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结果神要拆毁你也直到根基。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果然审判了以东人，到现在以东人在哪里呢？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呢？就是自从那一次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个神的确把以东人就拆毁了。那么我们所知道的希律人，希律王之就是以东人啊，就是以东人。所以我们知道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那么他们当初所在主要的地方就是死海跟红海中间那块地方，那个叫希尔山脉。那么然后呢，在山脉里有一座城叫做佩特拉城，就今天 Petra。 那么这个就是指着他们。那么你别，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神怎么说拆毁才知道根基呢？很有意思的，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呢，有一个皇帝，罗马皇帝跟以色列人很好，叫朱利安。那么他们呢，所以朱利安这个皇帝呢，就希望帮助谁呢？帮助以色列呢，能够把圣殿盖起来。所以他们都把所有的财、所有的财都预备好了，就准备在耶路撒冷就盖重建圣殿。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认为，根据圣经的圣经不可能重建，因为神已经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神已经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掉十字架，所以神已经把他们放在一边。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耶路撒冷城永远不能够重建。但是你眼看着在朱利安皇帝的这个帮助底下，他们把所有的材料都运到圣殿，都运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眼看着就要盖起来。所以西西的人就在要盖这个圣殿前一天，忽然来了个大的地震。这个地震呢，大的一个地步，甚至于在圣殿的根基好像火，好像地里面有火闪出来一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历史都告诉我，根据朱利安皇帝的支援，再加上犹太的财力，他们应该可以把圣殿建起来。结果那一次我们知道说这个结果怎么样，那一次结果情形怎么样呢？就是没有建成。没有建成，当然我们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果然是罗马帝国把这个耶路撒冷城毁了，把圣殿真正等于他们完全拆毁了，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根据历史跟预言，是以东在旁边敲偏鼓，他们鼓掌，他们说好极了好极了，要把它拆掉。那么现在你看神做一件很有趣的事，你看见吗？耶路撒冷应该躺在废墟里面，这是神的审判，这是没有错的。神是借着罗马帝国的的确确把耶路撒冷城整个毁了，圣整个毁了，不可能重建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要被抛到全世界各地，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那么好了，这个预言的应验就奇妙，俄巴底亚预言就奇妙在这里。既然以东人说拆毁拆直到根基，我想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节圣经，这个是很重要的预言，就是137篇，这是很有名的一章圣经。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响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枝上，柳树上。好，那么这个第六节，但是呢到了第七节，你看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所以这是预言的诗了。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那要记得了，我们要知道说神是公义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以色列人在那祷告说，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那么既然根据刚才那一段预言，耶华降福的降祸的降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照样行，你怎样行，你怎样行，你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耶路撒冷城直到根基。那么好，你的城，你的 Petra 怎么办，你的佩特拉怎么办？所以最细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那一天前一天晚上，他第二天就要盖圣殿了，前一天晚上忽然来个地震，叫他们盖不成，就是那个地震就把佩特拉完全震成平地。所以今天大家所看见的佩特拉 Petra 是什么时候的佩特拉，为什么那样子的呢，就是那个时候的样子。所以今天你如果到佩特拉去的话， Petra 去的话，你要记得主的预言，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你看见以东城再也不能重建，虽然在主在来的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曾经我们知道说在附近有个很，除了罗马帝国的就是拿巴甸帝国，就是也简单的来说就是拿巴约帝国，也简单来说就是以斯玛利帝国，那么他的首都在哪里，他首都在 Petra。 所以你看这段预言稀奇不稀奇，很奇妙的预言。那么然后呢，因作这个因作什么呢，因作这个他们不是把耶路撒冷烧毁，这个那次不是我们记得主后七十年的时候，不光是把整个耶路撒冷城烧毁了，而且还记得吗，还把十万的犹太年轻人把他们裸到罗马去，到罗马的地标那个罗马禁制上就这样赶起来了。好，所以下面这个预言呢，就是这个以后说的。所以十七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所以那里果然有人就从锡安山就逃脱了，虽然他们被围困。那么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必得原有的产业，所以这只是将来主要回来以前。你看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铠，水必火必将他烧着吞。所以这指的什么，指的后等到有一天以色列复兴的时候，你看见说结果呢，以东最后要怎么样呢，要完全被吞灭，然后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你说的。好了，然后呢最后什么情形呢，你看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南地的人，南地的人就是指着什么，指着这个南边是从但到别十八，靠近别十八那个附近。那圣经中以色列的南地呢，因为它靠近撒哈拉沙漠的边缘，所以呢它可以说干旱无水之地。大家如果去过别什么，你觉得可以说一片荒凉，可以说真是疲倦干旱，干旱疲倦之地。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将来等了将来这个南地的人，他们要得着以扫山，以扫山就是西尔山脉。换一句话，到有一天你看见住在以色列南边的人，他们最后慢慢伸展，结果一定可以怎么样，一定最后呢就可以得到以扫山，就是慢慢就那块地方本来是 Petra 这块地方，慢慢的就变成他们。那今天是约旦的，将来以后不是，以后你看见一个人，他们要本来以扫山根本是属于谁的呢，属于以东的，神没有把这个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给的乃是迦南那块地。但是呢，等有一天你看见迦南地的人要得着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着腓力士地，那么就是在犹太山地的人，他们可以把整个腓力士地拿下来，也在以法莲地还有撒玛利亚地，这个都是指着以法莲和撒玛利亚，指着撒玛利亚这块地来说的。那便雅悯人呢要得着基列， 所以证明说有一天你看那个变异，就特别在耶路撒冷进的人，他们可以一直到今天的基列山，就是约旦那块那外约旦山脉那个地方，要得着基列。那么在迦南中人被掳的以色列人，那么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人，那么这个迦南人是什么地方？就亚摩利人了，就是这个不光是指着以色列，也指着这个靠近北非就近利比亚的地方，这个都是迦南人所在的地方。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快靠近土耳其小亚细亚那一带也是。所以意思是说，沿着地中海，你知道地中海不是西岸东岸，沿东岸，那么最东的当然是以色列了，在上面一点就土耳其，在下面就是北非，所以这个整个地方都算什么？都是迦南人中他们被掳。那有一些人呢，就是从这些人中被掳的这个以色列众人呢，他最后要得的什么？要得的地，一直到撒勒法。那么这个撒勒法大家别忘了，在推罗西顿那一带，最后呢他们要得着那个法。然后呢，这就是下面我所要说的，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西法拉中被掳犹太人，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着南地的城邑。所以意思说，这些人呢，他们是在西法拉中间被掳的，意思是被掳到这些地方去的，结果最后呢，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把它安置在哪里呢？把它安置在南地。所以很有意思，你看见吗？有的人呢就被掳到这个迦南的人的中间去，到了有一天要回来，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所到的所得的地呢，一直到撒拉巴，然后呢被掳到西法拉中间，在西法拉中间被掳的耶路撒冷的人呢，他们必得什么？南地的诚意，就是最后这个他们要布满整个的南地，那必有拯救者上锡安山审判以色列，国度呢就归于耶和华。所以这个是预言的，预言什么呢？预言自从主后七十年以后，然后呢他们以东说这个拆毁直到根基，那么然后呢以色列不就荒凉了吗？然后不是以色列一个炮流的全世界各地吗？所以这一次的被掳是第二次，不是第一次了。所以这一次被掳是指着主后几十年，然后以色列人被抛到全世界各地，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主第二次伸手要把这些人找回来。从哪里回来的？有的就是被掳到迦南人中间，有的呢就被掳到西法拉中间去。那么西法拉是谁呢？那么犹太人他们一直有很多的争议，但这句话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讲到西方这个犹太人，今天如果你在分散的全是犹太人，简单来说是分作西方犹太人跟东方犹太人。这个东方犹太人呢，实在说来可以分成两，上一次我提过，一个是巴比伦犹太人，还有一个波斯犹太人。那么到中国来的就是巴比伦跟波斯犹太人，到了开封先到这边过来，所以这都属于东方的犹太人。但是那个时候呢，被掳到西方的也是两种犹太人。那么一种犹太人呢，是被掳到哪里？被掳到西法拉去。那么西法拉到底是什么地方呢？那么根据他们希伯来专家们他们的意见，这个西法拉呢，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西班牙。所以这一帮人叫做西班牙的犹太人，但是英文里面不叫 Spanish Jews， 叫什么？叫 Sephardic Jews。 那么这 Sephardic Jews 这个字怎么来的呢？ Sephardic Jews 就是巴拉这里好了，同样的字。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是曾经被掳到西班牙，那么在西班牙葡萄牙那一带，后来呢你看等到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你看这个时候这些人他放在什么样，就靠近什么地方呢？就把他们安置在靠近别什巴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最近也去过别什巴，你知道别什巴现在很摩登的一个城。所以你就知道说，根据这个预言，不光以色列人被 裸到全世界各地，但最后这些西班牙的犹太人，这个所谓 Sephardic Jews， 他们呢，这一半犹太人，他们这一半犹太人等到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你看有的人就放在什么地方，就放在南地那个地方。所以这个预言呢是很奇妙，很奇妙的预言。所以这个西法拉或者 Sephardic Jews 也严格说来就是 Spanish Jews， 他们当然讲西班牙话，包括葡萄牙话在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西方的犹太人里面，那么有两种，东方的一个叫巴比伦犹太人，波斯犹太人，那西方的呢就是 Sephardic Jews， 就是说西法拉的犹太人。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怎么讲西法拉犹太，就是很准确的翻译，其实就是说西班牙犹太人说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德国的犹太人。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真正讲到这个真正很有学问，真正音乐也懂，什么都很好的，那是德国的犹太人。真正很会做生意的，那是西班牙的犹太人。一个是 Sephardic Jews， 另外一个呢，那么另外一个叫什么，叫什么呢，叫是 Ashkenaz Jews。那么什么叫 Ashkenaz Jews 呢？这个字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创世纪第十章。你看创世纪十章，这个创世纪第十章讲了亚，第二节讲了亚弗，亚弗就是欧人，埃种人。那么亚弗的儿子歌灭、马各、马代、亚完、土巴、米舍、提拉。这个土巴呢，这个土巴，这个米舍，这都跟米舍就是莫斯科了，这跟苏联什么有关系？这都是这个亚弗族的人，就是都是白人欧洲人。歌灭呢，主要是德国一代人，德国附近的一代人。那么这歌灭的儿子什么呢？叫做亚什基纳，这就是Ashkenazi Jews， OK， 这个就是亚拿基纳，亚什基纳犹太人。所以讲到亚什基纳犹太人，他就是指的德国犹太人说的。那么德国犹太人他们多半散布在哪里？多半在莱茵河或者在多瑙河。所以我们你还记得吗？十字军一次，这个第一次十字军的时候，可以说整个在多瑙河跟在什么地方，跟在莱茵河的犹太人可以说完全被歼灭了。所以这是个汉，所以不要忘记，在德国的土地上，犹太人惨遭涂炭，最严重的一次当然是那边那次大屠杀。但是不要忘记，就在十字军下，我们老师这犹太人就这样的就倒下了。那么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都叫亚什基纳犹太人。所以现在很简单，一个是亚什基纳犹太人，这是指着什么？这是指着德国的犹太人。那么还有刚才呢，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俄巴蒂亚那里所说的那个，刚才所说的什么是西法拉犹太人 Sephardic Jews， OK。 所以你如果听到这两个不同的英文词的时候，你就知道都是指的欧洲的犹太人，都指的西方的犹太人，但是呢他们不一样。那么我们说过，这个美纽约的犹太人，最早最早的犹太人，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大概在十五世纪末了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次很大的灾难临到了西班牙的犹太人，他们曾经在那待了很久很久了，就后来呢，因为他们不肯信仰，他们不肯接触天主教，所以最后是完全整批被赶出去的。所以那一次完全从西班牙那一带就被赶到全世界各地去。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过了吗？结果在意大利有人收容他们，这是很不容易。意大利根本就是可以说整个这个意大利可以说就是罗马所在，罗马根本就是教皇所在的地方。但是幸好在整个意大利里面，在附近的拿破仑接纳他们，还有在特别是在什么地方，在 Florence 那个附近也接纳了他们。 所以有一部分人呢，有部分人就在西班牙，就在哪里就待下来了。那有一部分人后就到了伊拉克，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波斯这一带，就到，因为他到处要流亡了。那么有一批呢，那个时候他们就到了哪里？因为我们知道，就到了荷兰，因为荷兰不光是接受基督徒，他真的变成个大方舟，所有受逼迫的基督徒都到荷兰去。那不光这样，他们真的给小子一杯水喝，不光是给基督徒一杯水喝，也给犹太人一杯水喝。所以那个时候，好大批的西班牙，就是这里所说的，刚才所说的这个 Sephardic Jews， 他们呢就很自然的就逃到了这个荷兰。那么到了荷兰，因为荷兰那个时候是一个海上强烈的国家，所以你要知道，他荷兰所到的地方包括印尼啦，还有很多地方。那么同时那个时候他们也把巴西拿下来，那巴西拿下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让就在巴西的北边有个地方叫 Recife， 就那个可以说就是变成他们的首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所有在这个荷兰的这个犹太人，他们一听说现在荷兰在巴西可以得罪口地，所以呢他们就，因为荷兰实在太小太少了嘛，所以就是因为荷兰太小了，所以才是有一批基督徒跑到曼哈顿来嘛。这就是为什么有 New Amsterdam， 这是为什么有新荷兰，就这个道理。那么同时犹太人他们觉得不好意思待太久嘛，所以最后呢，既然巴西有这么一块土地，他们就到了巴西去了。但是没有多久，我们知道这个巴西又给西班牙拿，又被葡萄牙拿去了。这个葡萄牙也是天主教的，也是逼迫犹太教，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又回头走。所以一大批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又坐着船又回到安丹去。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人根本是西班牙受逼迫的，所以他们根本是 Sephardic Jews， 明白吗？他们就是西班牙的犹太人。那么这些人应该回到安斯坦去的，结果我们说过，有一家刚好是经过曼哈顿附近，遇到船难，遇到强盗了，海盗了，所以最后就落难落到曼哈顿。到了曼哈顿以后，那个时候刚好是 New Amsterdam， 他们虽然不情愿，但是最后还让他们留下了。然后但是他们不能够随便做生意，所以他们只能捡一些垃圾啊，捡人家不要的东西，把它重新改装过，他们不能卖新的东西。但虽然这样，他们终于在哪里，在纽约就扎根了。所以你看见吗？稀奇不稀奇？给小子一杯水喝的，不光给基督徒。所以当时基督徒最早聚会的地方，后来就变成了这个犹太人他们最早会堂所在的地方。所以今天大家你看的会堂的石头啊，现在还在靠近什么？靠近这个，我们知道在中央公园附近有一个很大的会堂，那个石头还摆在那个地方。所以不要忘记了，那个磨石其实就是最早最早基督聚会的那个场所。所以你觉得稀奇不稀奇？今天所谓的金融的首都，全世界金融首都，指的华尔街以南的那部分来说，那个其实就是当初的 New Amsterdam。 所以我们知道说，凡是来到纽约定居，后来从这里继续发展下去的这一班人是什么？是 Sephardic Jews。 不要忘记了，他们严格说来，他们是什么？他们可以说属于什么？属于这个西班牙的犹太人。所以这一点呢，希望我们能够记得。那么还有呢，后来到了波兰，后来到了什么地方，到了德国，到处被不要忘记，其实 Sephardic Jews 也到了波兰，后来根本很难起头。我们只能说在德国的莱茵河附近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亚士基拿的犹太人，还有一个 Sephardic， 这个所以有的中文又翻成塞法迪犹太人，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犹太人，就好像东方的犹太人有巴比伦的，有四个。所以我想，我们如果大概这样有个概念以后，我等一等再讲下去，我们就很清楚。那么我们不是讲过，在中国，那么最早是开封的犹太人是从这个波斯那边就过来，最早大概唐朝的，然后到了宋朝，可以说他们最发达、最有贡献的时候，他们那多半是殖民部的，所以他们给皇帝进贡， 皇帝礼物的时候刚好年步，皇帝喜欢的不得，所以我们这个大概是那个时候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那么结果他们在开封，他们真的能够融入中国的社会。那么就在这个西方的世界，我们在刚才说过，我们说过了，一面在德国，我们知道说在莱茵河的犹太人，还有在这个多瑙河的，我们知道完全被屠杀的，光屠杀尽尽。那么同时在西班牙那个时候，这是在回教徒的统治底下，所以一天之内有4000多个人就这么躺下了，就这么倒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说，虽然在西方他们逼迫犹太人，到了中国，你看见他们能够融入到中国的社会，他们一点都没有受歧视，他们仍旧可以做生意，所以一下子他们就扎根，差不多扎了700。他们不是一下去了就出现完了没有，一下子就在中国就留下了。700年，是700年以后慢慢被同化的。那被同化当然有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当然，这个第一个就是慢慢到了最后的清朝、明朝跟清朝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采取锁国政策，所以犹太人跟外面的犹太人就非常的少了。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大概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那个最后他们终于就把整个的会堂就卖给了这个加拿大圣公会。所以从此以后呢，就说整个开封犹太人作为一个社团来，作为一个社，作为一个族群来说，那可以说正式走入历史了。那这是指着开封犹太人。但是呢，我们说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啊，或者这样说吧，这个在这个以前，在明朝的时候，因为他进船，因为很多的倭寇，那个时候日本人老是这个在沿东海这个沿东南沿海老是这个给带来很大的骚扰，所以明朝呢干脆下一个命令就禁船，意思就是说就把等于禁船就等于把整个海封，把这个海岸完全封锁起来。那么然后到了清国又来个锁国的政策，所以呢很自然的这个犹太人呢，开封的犹太人和这个外面的犹太人就接触很少，所以到了最后慢慢懂得希伯来人越来越少，还懂得圣经越来越少，所以一直等到最后一个犹太人去世以后，我们知道说慢慢的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要卖圣经，本来圣经都不可以卖，他们说你把圣经卖了就等于把神卖，他们怎么样都不肯做这个事。但是后来他们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好这样做。那不要忘记，大家有一件事要记得，一件事在哪里呢？就是说，就在这个就在清朝的时候，不是有一次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不是有一次成这个农民起义的时候，或者农民造反的时候，那么他们攻打开封，攻打了半年打不下来，所以最后呢，一个命令就是黄河用人工的办法把让黄河决堤，然后黄河就把整个的城就淹没了。那一次淹没了以后，不只是他们淹没了，是整个宋朝的宫殿也淹没了。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到开封去的话，你所看见的开封根本不是指明朝跟清朝的开封，是民国的开封。你所真正的宋朝的开封和金朝的开封是在什么时候呢？根本是在10公尺以下。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不光是那一次，可以说不光那一次一洪水来了，黄河的洪水一来了，不光是把开封的会堂冲垮了，而且不要忘记把他的经卷也冲跑了。但是他们实在很爱慕神的话，所以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要去鼓励大家，最后终于把经卷找到。所以今天在纽约，我们说过在纽约这个 Bible Society 所存的那个经卷是这个用毛笔写的那个经卷，忘记很，你开始看得出来有从黄河里拉出来痕迹，所以的确被水透过那个神迹，所以这个痕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一次1642年那一次的黄河的灾难，不光是开封的灾难，不光是开封犹太人的灾难，也是开封的灾难。意思就是说，那个你知道说，当然最早在宋朝的时候，开封当然是京都了。 到了金朝的时候，他们是继续让到做京都。到了元朝的时候，他们因为怕汉人来造访，所以把所有的城墙统统拆掉。但是不管怎么样，开封到底还是开封。所以虽然如此，我们知道说开封还是蓬勃，还是算是蓬勃了一段时间。不过有一件事我顺便提一下，最早最早的开封啊，并没有离黄河那么近，本来离开黄河很远的，是后来把开封建立，在开封建立的首都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黄河改道，改道了以后才靠近开封那么近，所以我们知道到现在还是如此，开封根本在黄河底下，所以一崛起那是不得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开封所以没落，开封犹太人所以没落，原因在哪里呢？虽然北宋他们搬家搬到南宋去南迁，但是开封仍旧继续的发达，开封的犹太人继续能够生存，所以他第一个会堂建起来的时候，刚好是不是在宋朝的时候，是在金朝的时候。所以经过了金，经过了元以后，你看见吗？他们还是能够，你看他们那时候信仰还是很活泼的，而且最动人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说他们最后终于怎么样？终于这个说是洪水把他们的这个圣殿就冲毁了，所以他们重建这个会堂，重建这个殿。所以没多久，大概经过了20年以后，他们终于怎么样？终于把那个会堂又重建起来。所以我们前一次大家看见那个。看见的给大家看见那个会堂的那个规模呢，是以后的，就是那个大水以后的规模。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能够把它重建起来。但是最叫人受感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等到开封把那个会堂重建的时候，10年以后，开封这个城才开始重建。所以意思就是说，这开封的会堂比开封还早10年重建，你就叫经过大灾以后。但是最后我们说过了，到底到了后来又一次沙师纪的时候又来了一次大水，所以那一次以后，我们到时候把整个开封城就埋在水底下10公尺。这就是今天大家如果去开封的话，你就知道，你真的要看开封，你要往底下去看。所以整个那个当时宋朝跟金朝那时候，那个时候的开封根本是在海底下，在水底下，在今天海水，在今天地面大概10公尺以下。所以这里你就知道说，开封的犹太人就随着开封的没落，慢慢的就走入历史。但是呢，我们讲过，在那个时候，一面当然是根据什么？因为跟这个清朝的锁国政策有关系。但是后来，你知道，西方的英国、法国，他们还是有大枪大炮，终于把这个门户把它打开了。所以从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知道说，结果呢，鸦片战争以后呢，结果我们知道说，不是五口通商吗？那么好几个地方就逼迫着一定要这个打开，那打开，而且慢慢有所谓的租界，有什么法租界、英租界，那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个奇耻大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就有一批的犹太人就到了上海。所以现在我们所讲的不再讲是开封犹太人，我们讲上海犹太人。这个上海犹太人呢，就是自从鸦片战争，那么西方的国家用枪炮把中国的门户打开以后，那么上海也好，广州也好，福州也好，这几个地方，那这因为这个整个门户打开了，所以很自然的这些城慢慢就是西化了。所以今天有上海，不要忘记，一面来讲，我们要知道说，因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所受的屈辱，从一个角度来看，受尽了屈辱。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这个缘故，门户打开了以后，那我们知道说慢慢的这个西方的文化就进到了中国，那么很自然地做生意啊什么等等，那么这个地方就慢慢繁荣起来。所以慢慢上海呢就繁荣起来。那上海怎么繁荣起来？上海繁荣跟上海的犹太人有关系。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从一个角度来看，你看见以色列人到处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鸦片战争以后，给了英国给这个西方的强权，他们能够把中国门户打开，可以跟中国做生意。那么我们说过，只要做生意，哪里有生意，哪里一定有犹太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般的 Sephardic 犹太，就是西班牙犹太人，他们有的是到了伊朗，到了今天的到了巴格达，就是到了伊拉克。然后呢，后来他们又到了印度，那么从那里辗转的，后来呢到了上海。所以呢，大概是在1844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在巴格达还有这个印度的孟买有一个家族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你要读犹太历史，特别是很有钱的，包括美国，其实都在几个家族的手里，很清楚的。那么实在说来，上海的整个的经济早期的也是在几个家族的手里，你可以举得出来，那个名字都可以举得出来的。那么那个时候最早1844年的巴格达和孟买来的有一家族叫 Elias Sassoon， 这个沙宣这个家族呢，他们来了，然后呢，因为他们要扩展他们在印度的家族的生意嘛，所以他们就到了上海，然后就展开了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我当然其中有一个很羞耻的，因为他们也卖鸦片，所以很自然就把鸦片就带到了这个上海。那么当然这样他们赚了很多很多的钱。那不管怎么样，他们终于呢在上海就落脚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展开了在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所以到了大概1920年的这个差不多20年的时候，那么犹太人在上海的人口只有700个人。那么这个而且呢，所有这个许多呢是很富有的萨巴迪犹太人，就是萨巴迪犹太人，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过都是西班牙犹太人。换一句话说，他们跟来这里的来纽约的犹太人根本是一般的犹太人。那么起初是他们贩鸦片，还有茶叶，还有丝绸，所以慢慢的最后呢就推广到工业、财经还有其他东西，因为他们的确是很会做生意。所以简单的来说，当时来到上海有三帮犹太人，最早的一帮就做生意的，就是 Sephardic 犹太人。刚才说我们讲过了，那这些人呢，等到将来他们真的根据阿巴蒂亚，他们最后如果回去的话，他们一定把他们放在南地的，就是放在别什巴这个境的。那么这里面有三个大亨，这个我们名字几乎都可以，有三个，一个就是沙宣，刚才讲过的沙宣。就是宋，还有就是哈同。你知道这个在上海这里有一个聚会点叫做哈同路聚会处，你看哈同路聚会，那个哈同路就是那个哈同呢，就是指着有一个犹太人，也是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他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他根本什么也没有，他可以说白手起家，但是他多少呢认识了认识了沙逊家里面的人，所以慢慢起头是做看门的，而且呢他所看守的就是鸦片，那么是看门的，然后后来呢做跑街的，然后做送差的，所以慢慢的他居然呢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上海的地产，就是这个地，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变成地皮大王，意思就是说他炒地皮呢就变成什么，就是房地产的这个大亨。所以在上海的三个大亨里面，犹太大亨，一个是沙宣，一个是哈同，还有一个呢就是加道里啊，这个大家记记就可以了。所以可以说当时呢这个非常有名。那么到了沙宣的第二代，他们就在上海和别人合就开始就创上海银行。所以当时呢光这个家族的资产呢差不多有3万英镑，所以很明显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我刚才讲过的这个哈同呢，是从信差他摇身一变就变成上海的大地产家啊。他对于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全中国最繁荣的一条街，那个叫做上海的南京路，最早是南京街，这是最有名的。 他去世的时候啊，他所拥有的土地是460亩，他的房有多少栋的房子呢？在上海有1300栋的房子，而且那个整个南京路大概44%都是他家里，只要姓，只要上面那个整个的名字上面，那个楼的名叫慈什么慈什么慈什么的，一定是他们家里的。那么然后呢，他为着他的妻子建造了一个占地300亩的花园，那时候上海最大的花园，那个花园叫做哈同花园。那么据说整个的园内的景观呢，是完全照着《红楼梦》里面的大观园来设计的，一共有83个景。那么这是那个是哈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他是怎么这个。那么这个今天这个哈同公园呢已经没有了，哈同公园呢慢慢后来没落了，所以呢就变成现在就变成上海展览，那就变成上海。